这个韩波弟兄提前就给我改称呼了，还真是谢谢我们教会，谢谢高牧师这么厚待我，这么偏爱我，只是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真的不配。我们今天的讲道题目是恩典传承，我们首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这篇故事当中，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知道路德记所传达的是怎样的一个真理，真正的救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恐惧战惊的来在你的话语的面前，请你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路德记短短四章经文非常的宝贵，我们讲了这是在士师年代，这是可以说是在黑暗当中的一盏明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里边所传达出来的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就是救赎的概念。那前边三章我们简单总结一下，那第一章呢，记录了以利米勒一家他们离开应许之地到了摩押地，那后来经过这个很大的家庭的危机，三个男人相继去世，后来拿俄米带着路德回归应许地。那第一章我讲的题目是任信与回归，任信讲的就是路德他认耶和华为他的神，并且坚定的跟随。那回归呢，就是拿俄米他经过这么多的磨难以后，看清楚耶和华神才是真正能够赐福给他的神，他能够悔改，能够回归。那第二章呢，就是他们回到了伯利恒，路德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的荫下，蒙耶和华的保守与看顾。我们看到整个过程，他去拾麦穗这个过程，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无时无刻不与他同在。那第三章呢，就是一个至近亲属的概念，是神所预备的这个拯救的律法，另外呢是这个婚姻的一个预备。路德向波阿斯有这种表达，非常美好。圣经里边的这种爱情故事，不是我们世俗那种爱情故事，花前月下那种，而是非常的含蓄，而且但是呢给我们带来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感觉。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当他听到路德向他这种诉求以后，他的回应非常的积极。但是呢当中大家还记得有一个阻力的，就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也是他们的本家，而且呢他和以利米勒的关系比这个波阿斯更近，也就是说按照律法，第一个应该去赎地去帮助拿米一家这个人呢，应该是那一个至近的亲属，而不是波阿斯，波阿斯是排在第二位。那么到了最后一章呢，可以说这个故事进入了最后的一个高潮，到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当时拿俄米跟路德讲说，你安坐等候，那个人也就是波阿斯，他一定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他如果不处理好他不会休息的。那么我们今天就看波阿斯是如何来处理这件事情。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好，我们看到一大早这个波阿斯呢就来到了城门，就坐在那里。那城门这个在那个年代呢是一个处理各项重大事情的一个地点，有点像现在的市政大厅。那主要的是那些长老们他一定会来到这里边的，因为为他们来作证，来判断是非。那我们看到恰巧这个人呢就是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近的亲属，就来到了城门口。 那我们相信他是一早出门去办事情的，这个原文是让他转回来坐下。那波阿斯叫住他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让他回来坐下。那这个动作呢，就告诉他有事情要跟他讲。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名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为什么这样一个至近的亲属却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是谁呢？我们从这里边就可以知道，因为这个人他和神的国是无份的，他在神的眼中没有价值，不需要提他的名字。也可以说他只是一个肉身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也没有信心去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看接下来第二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坐下。我们看这个城门口坐着的超过十个长老，波阿斯从当中呢选了十个人让他们坐下来。那接下来就有重要的事情让这些长老们来做见证。那长老的概念呢，在那个时代的长老和后来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老是有所不同的。那时候的长老是众人认可能够代表他们，是在道德层面和社会生活当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是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层次上和后来说的属灵上的带领者是不一样的概念。而且这些长老不只是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在外邦这些社会当中也是存在的。我们看这个在民数记22章第7节，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我们看这里边摩押也有长老，米甸也有长老，他们呢去外边做重要的事情。可以说这个长老他对内是做一个判断做见证，那对外呢是代表国家去谈判的，去解决争端冲突的。我们看接下来第三节，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好，现在就要说正题。波阿斯对那个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拿俄米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这个要卖呢翻译的有一点点问题，应该是卖了，是完成了，这个语法上也是个完成时态。这个卖的动作是在以利米勒他们十年前离开伯利恒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可见以利米勒当时卖这地的时候呢，说明他根本就没打算再回来。如果只是短期的去外边逃难，他不应该把这个神赐给他的这个宝贵的土地卖掉的。他卖掉了，他也就是把一切都了结，就不想再回来了。那他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把神的应许给他的地卖掉了，等于他离开了神。我想这也是后来他和两个儿子相继去世的一个原因。那这里边我想对拿俄米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价，我想也是很重要的。那拿俄米他经历了这家庭的患难以后，他回归了，可以说他是认识神的以色列百姓。而且我们看到他对路德有感恩之心，并且呢努力的帮助路德安排他以后的生活，这都是好的，值得肯定。但是路德记当中我们要记得主角不是拿俄米，而是路德和波阿斯。拿俄米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没有特别值得称赞的地方。另外我们看到他对神的认识信靠是经历了挫败 失败家庭变故之后学习的结果，不等于他的属灵生命非常的高潮。而且呢我们看到拿俄米在整个全家迁徙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他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 当然了，在那个时代，丈夫是家庭的头，一切都是丈夫决定。但是在丈夫死以后，我们看到拿俄米没有及时的回归，而是坚持留在摩押，并且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我们看到先后的次序是她丈夫先去世，然后她给两个儿子娶妻。那什么时候她才回来呢？是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并且她听说伯利恒已经获得了丰收，这时候她才决定要回归的。所以我们对圣经里边的人物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那我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那波阿斯这句话传达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拿俄米他从摩押地回来以后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要赎回他的原来的地，但是呢他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那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那他的亲属具有这个义务来帮助他们赎回。所以呢，为什么说是卖了，就是已经以前就卖了，而不是说现在要卖。如果现在要卖的话就说不通了，如果现在要卖等于没有卖掉，何必赎回呢？所以呢，这是已经卖了，现在要赎回，这样就通顺了。那他告诉这个致敬的亲属，这个那人说，当赎的是你，你是第一人选，按照这个亲属的远近。那第二人选呢是波阿斯，他说以后再也没有别人了。他说呢，那你现在要在这个众人的面前呢做一个表态，你赎还是不赎？他说若肯赎你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他说为什么要说你若不肯赎要告诉我呢？波阿斯就告诉他，现在这个选择权在你那里，你要赎呢那我就退出了，跟我就没有关系了。那如果你不赎呢，那这个事情要我来做的，所以呢我需要你一个表态，需要你告诉我你这个事是你怎么来选择的。那这个呢是他们以色列当中一个传统，就是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在长老面前，在众人面前做的，而不是波阿斯私下里找到这个人，两个人悄悄的来商量这个事情，一定要有见证。所以呢他要在城门口，在众长老面前做这个事情。那要不要承担致敬亲属的责任？我们看到这里边波阿斯要求这个人有一个表态，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条律法不是强制性的。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很多的诫命，那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强制性，如果不做会有一个严厉的后果。比如说十诫当中不可杀人，不可奸淫，是吧？这些都有严格规定的，这是强制性的。那么这一条呢，我们发现它是有给当事人一个选择的权利，要不要做这个事情。那现在波阿斯让这个人做一个选择，他要不要做，他的选择的结果影响到波阿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了，神所让这个拿阿米想促成的婚姻是波阿斯和路德，而且呢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的接触，我们也相信两个人他们在他们心目当中是有一个感觉的，也这是神的祝福。那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当波阿斯说到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他首先有这个义务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所担心，那将来万一那个人他愿意承担那怎么办？那我们当我们读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意外或者说失望。那难道就是这样解决了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路德他所期待的婚姻，那我们想可能就会落空，因为他所爱的是波阿斯。如果是他一个根本就不认识一个人， 替他们家来承担了这个事情，那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所以呢，这里边有一点点张力在这里边，但是呢，我们不要着急的，我们往下看，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个上一次我们讲过了以色列当中的救赎包括三个方面的，最基本的救赎就是他们的土地帮他们赎回，那第二个更加重要的呢，就是他们的后裔，没有后裔的情况下也是需要救赎的。那现在拿阿米家首先是他们没有土地，他们卖掉了，另外呢他们现在也是没有后裔，也就是说第二个需要更加的紧急更加的重要。那接下来波阿斯就又有话对这个人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他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了，我们看到波阿斯继续说，那好了，你第一个这个土地你是愿意赎的，那接下来还有第二个事情也是需要做的，而且呢这个更加的重要，就是要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娶的后边有一个括号，里边说原文做买，原文做买，那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要买人吗？这个人怎么可能买呢？这个买和前边的买熟是同一个词，前面的买地熟地，这里边的是买，也是同样一个词的，也是买熟的意思。也就是这里边告诉我们娶路德是另外一个买熟或者说救赎，这是两个不同的救赎。那这第二个救赎是怎样实现的呢？就是通过娶路德，娶死人的妻子，使他的名，使路德丈夫的名能够在他的产业上得以建立，留存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民当中被涂抹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律法的规定，波阿斯就告诉那个人，你必须同时两个救赎都要做，你不能只做一个的。对不起，就是要娶路德为妻，为以利米勒家延续后裔。那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个致敬的亲属他的回应也是让我们有点意外，这次他拒绝了。第六节，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大家有没有觉得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前面的地愿意赎，现在第二项要娶路德他却拒绝了呢？那大家都知道赎地是需要拿钱出来的，对吧？那娶路德不需要拿钱出来，那为什么这个人宁可拿钱出来为这个拿阿米家赎地，现在却不愿意娶路德？是因为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吗？我们从他的回答当中可以看到答案的，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说什么？他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他做了会妨碍到他的产业，影响到他的产业。那怎么来影响他的产业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第一项熟地他愿意熟呢？为什么他愿意熟地？因为拿阿米家没有后裔的，他是至近的亲属，他是排在第一位的，按现代的法律来说他是第一继承人的，他把这个地赎回来，将来这个地还是落在他的手中的，所以呢他没有损失。虽然他拿出钱来了为拿阿米买回来这个地，但最后这个地呢还是属于他，所以他没有损失，而且呢他遵行了律法，得到了好的名声，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很聪明，对吧？但是如果他娶了路德，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按照律法的规定， 路德生的长子要算在他的死去丈夫马伦的名下的，也就是马伦家有了继承人，那他花钱赎回来这个地就不属于他了，就成为马伦家的地了。所以呢，这样看来他花出的钱就等于送给别人了，他就亏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道理？他等于是花钱为别人买地了。这个人呢非常的聪明的，他很明白这个前后的这个关系。所以是他说他很实在，他说我不想对我的产业有妨碍，所以呢那我就不做这件事情了。他呢就把这个权利放弃了，让给了波阿斯。我们看到这个人在他的心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的产业，说白了就是他的钱。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想再讲一下，就是关于波阿斯他的年纪。那可能有人会猜测，波阿斯这么大的年纪了，为什么还迟迟没有娶妻？是不是因为他的母亲喇合曾经当过妓女，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呢？那喇合我们都知道，都知道圣经，他是对以色列有贡献的。当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呢，他曾经保护了两个探子，是吧？所以呢他对以色列是有功的。喇合对波阿斯绝对不是负资产，绝对不会对他有负面影响的。并且我们看新约圣经对他的肯定，他也是信心伟人之一的，绝对不是因为喇合波阿斯娶不到妻子。另外呢，关于波阿斯的年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老人家，只是根据经文他称呼路德女儿这个线索，认为他年纪比较大了。我们知道波阿斯之所以称呼路德女儿，是因为他是长辈，可以说是叔叔一辈的，并不代表波阿斯年纪有多大，有可能比路德会大，大个十几岁都有可能。另外我们看到那个至近的亲属也是没有娶妻的，这些线索都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在他们同辈当中是年长的，而且年长很多。所以呢，我们读圣经呢不要加上过多的猜想。那呢还有一些说法，那就更有点，我觉得是有点离谱。就有人认为呢，波阿斯其实已经有妻子了，那路德呢不是波阿斯第一个妻子，有可能是第二个甚至第三个。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在士师记那个时候是允许多妻的，很多士师呢，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讲的有很多妻子的，生了六七十个孩子的。我所以讲我们读圣经呢不要过多的猜想，这些呢毫无益处。还是我们那句话，我们读经我们必须怀着清洁的良心去读圣经。有些猜想表面看似乎合理，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经说得很清楚，这条律法是娶王兄的妻子为妻的，不是为妾。而且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说得很清楚的，神的旨意是一夫一妻，二人成为一体。实际当中确实有很多多妻的人，但是不能因为他们这些人就认为波阿斯也是多妻。我们要知道那些所谓的有些士师，有些挺有能力的人，他们多妻不能说明他们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我们要还是回到圣经的背景，就是波阿斯所处的那个年代，士师记是一个以色列人属灵的黑暗期的，多妻现象并不是说让我们很意外，但是呢这并不是神的心意。另外我们要想，波阿斯他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波阿斯和路德婚姻是美好的，是圣洁的。 大家想一想，如果波阿斯是多妻的，哪里有美好？大家觉得美好吗？如果波阿斯有几个老婆在一起，那这个婚姻是神所喜悦的婚姻吗？我相信神的旨意，摩西的律法，不是让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给他们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的。他们可以借着律法多娶一个老婆，也不负责任。摩西的律法，神的旨意是让他的百姓愿意有怜悯的心，愿意做出牺牲，愿意舍己救人，而不是占人家便宜，这才是神的旨意。那么关于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低落，他们的黑暗，我们呢也可以从下边这个经文当中找到一些线索。第七节说，从前在以色列当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就以此为证据。好，这个是在当时他们要定夺什么事，说是以脱鞋做一个证据的。但是我们看看律法是怎么说的，关于脱鞋之家，在申命记25章第7节，那人又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呢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纳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大家看到没有，这是律法的规定。脱鞋之家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羞辱的代表，因为他不愿意尽弟兄的本分。这就是说这个律法不是强迫的，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不愿意遵行这个律法也是有代价的，就是要承担这个恶名。我们看到这个他的哥哥的妻子可以告他到长老那里，这时候呢有一个机会他可以悔改的。如果他一定坚持不愿意，那这个后果他就要承担，而且呢是当众的羞辱，是要把他的鞋扒掉的，让他能够不能够有鞋子穿，要赤脚走回家的。另外呢吐唾沫在脸上，这是多大的羞辱。但是我们看到律法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在路德记里边怎么说的呢？第七节说，在以色列当中定夺什么事，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个人，以色列人以此为证据。现在改了，以前呢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惩罚，对吧？是一个羞辱，是要承担这个骂名的。但现在呢是变成了一个中性的一个证据，而且呢不是被别人脱下来鞋，而是他自己脱下来。看第八节说，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把鞋脱下来我就放弃了，然后呢你来做这个事情，和我们看到的律法的规定相差是不是很远？为什么会这样？那我的理解，这就是人们怎么看待摩西的律法，怎么来解读，怎么来执行。这就是我说的是士师年代人们的这种对神律法的态度，这就是一个表现。这就是灵性低落的表现，就是轻忽神的律法，歪曲圣经的规定。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当中还留了一点点痕迹，就是脱鞋，还是脱鞋，但是原来是被别人把鞋扒掉，现在呢是自己脱鞋。大家想一想，我们当今这个年代，现在的教会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怎么来看待神的话？怎么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读经？好，接下来我们看第9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 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好，当这个人他愿意放弃的时候呢，接下来波阿斯就当众做了一个郑重的一个宣告，他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他们家的地，我都帮他们买回来。”这里为什么说从拿阿米手中置买呢？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是拿阿米卖给他的。这个应该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虽然拿阿米的丈夫把这些土地都卖掉了，但是呢，这个地是神赐给他们的地，永远属于他们。表面上他们卖掉了，但是呢，这个地的终极的所有权还是他们的。所以波阿斯在波阿斯的心目当中，这个地就是拿阿米的，他是从拿阿米手中买的。实际上是波阿斯出钱帮拿阿米把这地买回来，交在拿阿米手中。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娶马伦的妻路德，目的是为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注意这个非常重要，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到这个目的是要死人的名在产业上延续下去，这是一个救赎。波阿斯愿意的来做这件事情，愿意的来拿出钱来成全神的律法，那两个救赎他一起来做，一起来完成。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十一节长老们的回应，他们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你，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像你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这段祝福呢，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还是花上一点时间来解读一下。我们看到这段祝福的一个核心中心就是要有一个儿子，是不是？第十二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然后呢，这里边我们发现有好几个过去以色列家他们的妻子，有拉杰利亚还有他玛。那这些长老他们的见证当中充满了对波阿斯的认可和他的对他的称赞，也有祝福。长老们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地位给他提得非常的高。拉杰利亚，这是雅各的妻子，是由他们二人产生了十二支派，对吧？他们祝福这个女子进了这个波阿斯的家，就像建立以色列家一样的，要建立波阿斯的家的。而且呢，他们对波阿斯一个肯定，就是说愿你得亨通，愿你得名声。接下来我们看还有一个愿他的儿子也得名声的。这个在我们外邦人看来可能不重要，得名声有那么重要吗？得名声是以色列人最看重的。我们看到前面那个人，他不看重名声是吧？他看重的是钱，只要我的产业不受妨碍，我就不愿意遵循神的律法，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但是这些长老们他们所看重的说，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愿你在伯利恒得名声。这些长老们他们，我们看到在属灵的事情上，在是非的观念上还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他们没有轻看他玛，大家都知道他玛的故事，对吧？愿耶和华从这女子赐给你后裔，这个后裔呢，说就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那法勒斯也是 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长老们对波阿斯的肯定，还有对这个将来进入他家的女子的祝福。那接下来就是十三节告诉我们一个结局，一个结果。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一个儿子呢，也希望大家记住，这也是很重要的。简短的一句话就告诉了我们，波阿斯他认真的兑现了他的承诺，而且呢这个结果是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看到是耶和华的作为，对吧？大家还记得在摩押地两个儿媳几年的时间，不知道几年，他们一共在摩押待了十年，应该有几年的时间的，两个儿媳没有生一个儿子，但是呢现在路德生了儿子。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当神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神的祝福必定临到。好，我们看接下来这些妇女们对拿阿米的这个一番话。十四节，妇人们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大家看到没有，又一个得名声，他们很看重名声的，对这个孩子祝福，将来他有得名声，也就是他的要有好的行为出来，在以色列当中被人看重，被人称赞的。那么这些妇人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们看到耶和华的祝福在拿阿米身上。这个祝福是什么呢？说没有撇下你，没有撇下拿阿米。没有撇下的表现是什么呢？是神赐给拿阿米一个至近的亲属。说没有撇下你的结果是你没有至近的亲属，那有可能没有至近的亲属吗？当然有可能，如果没有可能就不会这样讲了，对吧？在那个时代我们说了是属灵的黑暗期的，真正愿意遵行神的律法的，愿意付出的人是不多的。拿阿米遇到的这个波阿斯是一个少数，不是大多数，大家要记得这一点。所以这些妇女们说呢，因为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是你没有让你有至近的亲属，没有撇下你让你没有，也就是让你有了这个至近亲属。那没有至近亲属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没有当家，没有本家，或者是有，但是呢他不愿意，就像那个至近亲属一样，他虽然是本家，但是呢他不愿意尽这个义务，那等于没有，对不对？在四十年代这样的事情是不少的，而且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些妇女们为什么要称颂耶和华？因为她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每一个家都能够被这样对待，都有这样的人愿意付出为他们去赎地的。接下来他们说，十五节，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这个他呢就是指这个俄贝德，说要奉养你的老，提起你的精神。提起怎么样能提起他的精神呢？人什么情况才会有精神？在之前拿阿米没有精神，是吧？他说不要叫我拿阿米，要叫我马拉，因为他很愁苦。现在为什么有了精神呢？因为有了盼望，有了孩子。而且呢这个孩子说要奉养你的老，说因为呢是爱慕你的儿父所生的，有这样的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众人都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好的儿媳路德，这样一个贞洁的一个外邦的女儿，真是比七个儿子更加的好，更加重要。我们也看到拿阿米和路德之间这样的美好的这种婆媳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然后十六节说，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了他的养母。 这边有一点奇怪，养母好像辈分有点乱了，是吧？但这里边讲的不是辈分的问题，这个词呢是一个分词，有特殊的意义。动词的意义呢就是坚定确立，那分词的用法呢就表示是一个保护抚养的人，就是拿米充当了一个保护抚养俄贝德的人，这个和辈分没有关系的。拿米怀里抱着俄贝德，看为自己的宝贝，自己的儿子一样的，这样的珍惜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拿米得孩子了，就给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这些妇女们，这些邻居看见拿俄米可以说是苦尽甘来，都一同为他的高兴。那这个孩子呢就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的意思是服侍。那这里边也简单的告诉了我们俄贝德他的身份，他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家谱，这家谱呢比较是一个阶段的家谱，从法勒斯到大卫十代人，这个家谱呢和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一致的。那大家读到这家谱，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疑问，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边讲到的是这个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对吧？是波阿斯生俄贝德，这个呢没有一点问题，因为本来就是路德生的嘛，路德就是波阿斯的妻子，这是事实，毫无疑问的。那我的问题是，大家思想这个律法的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在路德记里面强调了好几次，都是要让死人的名得以流传下来，让他有后裔，是吧？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是按照律法的要求，波阿斯和路德生的第一个儿子长子要算在死亡的路德的丈夫马伦的名下，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俄贝德怎么好像这里边说的是波阿斯的儿子呢？怎么回事？是不是波阿斯他后悔了呢？他觉得那我把这个儿子算为马伦的儿子，那我就没有儿子了。那这个问题真的太重要了，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我们会对波阿斯的动机或者是他的人品产生一个疑问。我们诚实的读经，我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在神面前祷告。但是我相信呢，圣经不会自相矛盾的。我们读经要一个持守，就是圣经的它的合一性，绝对不会自相矛盾。波阿斯他亲口所说的，他必定不会违背，这是我们要坚定的相信的。当我们看到圣经和我们的理解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不是怀疑圣经，而是在神面前要祷告寻求，求神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祷告了，我们寻求了，我们还没有答案，那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继续祷告，继续等候。圣灵一定会带我们进入真理，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也是我们必定要相信的。那今天我这篇讲章呢，就是一个见证，我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就是我在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圣灵来光照我，让我能够看到问题到底在哪里。我相信呢，这也是圣经通过家谱能让我们看到更加深层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其实这个今天呢，这个疑问呢，我通过祷告也解决了我曾经长期困扰我的一个圣经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也跟大家今天有一个分享，今天可能时间可能会长一点。那我先说我以前的这个问题吧，我以前有读经呢，就也是关于家谱，就有一个疑问，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家谱。对，大家对大家看能看清楚这个家谱是吧？这个家谱这个图，这个家谱大家都熟悉的，马太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两个家谱。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家谱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我称它为是交叉，十字交叉。这个交叉出在哪里？就在撒拉帖。那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章6节，是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是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这是一条线。然后看路加福音呢，大卫的儿子那是拿单，大家读清可能都发现了，这是两个家谱，其实从大卫开始分开了，大卫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拿单。那所罗门传承下来就是王的家谱，王室。那拿单呢，就是后来因为他没有做王嘛，拿单的后裔就变成了百姓。这是两个家谱，一个是王的家谱，一个是人的家谱。那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我们看这个后边所罗门下边，这是那一个虚线，也就是说经过了好多代传到了耶格尼亚，耶格尼亚呢也是王。那拿单呢经过很多代到了呢尼利。那的奇怪的就是呢，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儿子。那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1章12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说明是这个耶格尼亚的儿子是撒拉铁，对吧？然后我们再看呢，路加福音3章27节，这里面讲的呢是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又说明尼利的儿子又是撒拉铁。我们在这个图上就看到了，这个耶格尼亚和尼利有一个共同的儿子。那我曾经想过，这个撒拉铁也可能是两个人，不同的人重名，因为这个在以色列当中重名实在是太多了，太多太多重名，不奇怪的。但是呢，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不是重名，就是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两个家谱里边继续再看，就发现这个撒拉铁就是同一个人，因为撒拉铁的儿子呢也是同一个人，是所罗巴伯。大家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姓的，他们只有名。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他们都没有姓，只有名，而且他们很多的重名。如何区分，如何确定一个人的身份呢？就是用他的父亲的名字确定了儿子。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某某的儿子某某某，有的甚至呢某某的祖父，是吧？三代人来确定一个人，基本上两代人呢就可以确定一个人的身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在两个家谱当中都是一样的，这就让我们确定这个撒拉铁就是同一个人，不是两个人的。那么怎么回事？为什么两个家谱最后又回到了一个人身上？而且呢，我们看这个两个家谱后来又分开了，从所罗巴伯又分成两个。在马太福音里边是所罗巴伯生的是亚比玉，是吧？还是看十二节。然后呢，这个路加福音的家谱呢，所罗巴伯生的是利萨，所罗巴伯的两个儿子又分开，又分到两个家谱里面去了。我这个问题呢困扰了我好多年，我也没有答案，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因为讲这篇道呢，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忽然我就有所感悟吧。因为我从这个波阿斯他的儿子，我看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还回到今天的经文啊，我们看到今天经文，这个俄贝德就是波阿斯的儿子俄贝德，大家有没有发现是 耶华使这个路德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读圣经呢，每个字都很重要的。我原来也没有注意到，路德只生了一个儿子。路德只生了一个儿子，那就出现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到？那如果只有一个儿子，把这个儿子给了这个马伦，算马伦的名下了，那波阿斯就没有儿子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所以我为什么说看到相似之处呢？我看到这个耶格尼亚和尼利两个人同时有一个儿子，其实是同样的情况。大家，我不知道对这个耶格尼亚这个人有没有一个认识。耶格尼亚，我们看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是被掳的时候，被掳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年代呢？是在战乱的时候，对吧？那时候呢，可以说很多的以色列人男人，包括王室那些王子都被杀了。这样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没有后裔，很多家庭都没有后裔，都失去了后裔的一个延续。如果按照摩西的律法，要让他的至近的亲属娶他的这个留下的妻子，然后呢生孩子归他的名下，在那个时候就变成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太多太多男人都战死，有的被掳。那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摩西的律法已经不能够实现了，实现不了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耶格尼亚，他本身是被掳的，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几十年以后他才这个被这个王提他出监。那这几十年当中他不可能收养儿子的，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拉铁，这记载说是他的儿子，实际上就是算在他名下的，根本就不是他的儿子。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大家有没有发现，尼利和耶格尼亚其实他们的关系呢已经非常非常远了。从家谱来说，他们的共同的祖先是大卫，大卫是主前1000年的人，而被掳年间呢，耶格尼亚那时候呢是主前600年，之间隔了400年，隔了十几代人。那这当中他们的这个亲属这种关系已经非常的远了，要追溯到大卫两个儿子，这个两个人的关系是已经隔了十几代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太缺男人了，太缺男孩子了，也就是要把十几代之前的人算为他的孩子。也就是说耶格尼亚没有儿子，撒拉铁是算在他的儿子，算为他的儿子的。中国有句话叫千顷地一棵苗，是吧？那时候像撒拉铁这样的仅存的一个男孩子，可能是很多家庭都需要用他，用他传流后代，都是算在他们的名下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撒拉铁生了所罗巴伯，那所罗巴伯呢，至少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所罗巴伯至少有两个儿子，那分到了这两个家，也可能还有更多，分到了更多的家庭，这个我们就不去管他了。总之呢，从这个家谱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儿子可以两家共同算为他们的后裔的。那这个有人可能就说，哎呀，花这么多时间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呢？你就是把这个撒拉铁算为耶格尼亚的儿子，他不是还没有儿子吗？他还是没有儿子，算又有什么价值？有什么说白就是实际意义有没有？所以我们人呢，读圣经不要用我们人的这种观念说他没儿子就没儿子了，你算他给他一个儿子又有什么价值？不对的，在神的眼光看来意义重大，非常非常重大的。那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当人跟他讲说你的母亲的你的弟兄在找你的时候，他说什么？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主耶稣在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就是属灵的关系比地上血缘的关系重要太多了，这是存到永远的关系。属灵的关系永远永远高于地上血缘的关系。耶格尼亚在地上虽然他没有儿子，他被掳了，但是呢，神给他加上一个儿子，这就是意义。我们今天题目叫恩典的传承，这个传承当中彰显的就是神的恩典。那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如果一篇讲到我们没有提到耶稣，我也不是说绝对不可以，但是呢，我们要，我记得我们学讲道学的时候讲，我们每一篇讲章我们都要记得中心就是耶稣。路德记的主角是波阿斯和路德，他们的婚姻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真正的主角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从神的律法当中所彰显出来的就是神的拯救。以色列人的律法表面上他们所拯救的是地上的土地和后裔，但是背后神的诫命的目的是终极的救赎，预表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生命的救赎。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需要明白的真理。那今天我们看到拿阿米他的悔改的对神的回应，看到路德他的坚定的跟随，我们看到波阿斯他对神律法的认真持守甘愿付出，我们也看到那一个至近的亲属没有留下名字的，在他的心中他的钱他的产业高过一切。我们从这些人物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如何看待圣经，看待神的旨意。我们不要学那个只是肉身做以色列人的人，我们不要只做挂名的基督徒，我们要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看到神的信实的看顾，当人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神一路看顾路德拿阿米，并且赐给他们宝贵的后裔一直延续，延续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通过今天的家谱虽然有点复杂，让我们也看到神恩典的传承一直到今天，我们有教会，我们也在神的家中蒙受他的恩典。愿我们真的能够看重神的旨意，愿意能够活出基督让我们活的生命。感谢主，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你的律法虽然是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当中我们看到你的恩典的旨意何等的崇高，何等的伟大，让我们能够在这些律法当中看到你给以色列人的这种拯救，实际上就是在让他们知道将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是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看重，让我们跟随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